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谈到世界有极大的罪恶，我刚才祷告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注意到，在埃及最近一直在听到他们的消息，基督徒受很多的迫害。我经常想想，我们信主，我们在美国信主，实在是很有福气。我们不要担心别人会烧我们的家，不会把我们的车砸掉，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甚至我们在后面放一个车牌，放一个鱼的形状。我刚开始啊，我曾经在 Texas 州的时候，我刚买车，我很喜欢它那个鱼的那个形状，就基督徒那形状。我买的时候，我放在车上，我还在想，有人会不会来砸我的车，因为我是基督徒，真的心中有害怕。后来才明白，这在美国不需要担心这个，真的不需要担心。当埃及的基督徒这样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就这样的邪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带着仇恨去面对这种邪恶。我们神呼召我们是要来带来上帝拯救的福音。而且最近几个礼拜，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有交流谈话，感到人生真实在是非常的破碎。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破碎，无论是婚姻上的问题，无论是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有一个传道人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去看另外一个姐妹，现在正在 UPenn。现在 UPenn 他得癌症已经到晚期，两个礼拜前一个大夫说他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感谢主，他今天他还活着。当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就有很多的悲伤，因为他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为主是辛苦很多年的，就心中有很多的忧伤。我感到自己实在是无力，然后还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分享婚姻中间的各样的挣扎。我就常问，我们怎么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人生，合适点的人生，至少让我们今生走这个人生道路不至于那么的艰难，那么苦难。如何可以得到这种有意志的人生？我不知道你今天在经历什么，在经历什么，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挂念，你周围有什么样的人需要你来问这样的问题。你来到教会，你来对了，你今天你来对了，耶稣要给我们答案，耶稣要给我们答案。我们看这，我们一直在查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中间记录耶稣一开始第一章十四节，非常快就开始讲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使命。我们来读黄色的字哈，一二三，请。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也就是说，日期满了，就是这就是这个时刻，这个时刻现在就要信福音。所以耶稣基督的侍奉是要在我们中间来彰显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来了，耶稣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随后的福音书的记载都是这个信息的一个证据。在马太福音是这样子说，耶稣究竟用什么来证明天国来了呢？大家读第九章35节中间的黄字哈，一二三，请。在他们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中间医治和教导，他来宣扬天国的福音。所以医治表明天国的临近，耶稣来要拯救世人，要给世人带来全人的拯救，全人的医治，无论是灵性，我们身体，我们心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关系，我们跟这个社会这个环境，这所有的一切，上帝要来带来全人的医治。所以不仅仅是你我，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还有这个世界，上帝要来这样做。所以我们前面一段时间一直在查耶稣的医治，记不记得耶稣的医治，马可福音我们一直在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走了，耶稣今天不在这个世上，对不对？耶稣他的侍奉33年，如果按照圣经，如果按约翰福音那样子来算时间，如果相信约翰福音是这样子，33年的时间，然后他离开了，他的工作还有没有做？教会中间还有没有上帝的医治？有，我知道我们大家在点头，有没有？有，上帝还在医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证明，我们自己很多人，我们只要是在主耶稣里边，你信主你就知道，你都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得到了什么样医治？耶稣仍然在医治，仍然在医治。他如何继续医治呢？耶稣的工作透过门徒，透过使徒，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透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透过你我。你我门徒的使命就是我们，就是耶稣在这个世上工作的这个延续，这个继续。 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声音和他的行动，和他的行动。就像 Mother Teresa 特丽莎修女这样说，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没有手和脚，你我是他的手和脚。所以耶稣基督就他的工作是我们来做，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自己的手跟脚，来传扬，还有口，甚至口来传扬主的福音，来招人，呼召人悔改，来归向耶稣。而且门徒可以做得更大。我们来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最后离开世界之前对门徒说，一二三，请，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得比这些更大。感谢主，因为主耶稣要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他要给我们留下的反倒是我们更有能力的。我们来看他的应许是非常大的，我们一会儿来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为了父，使父，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我必成全。这是非常大的许诺。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跟人说，他跟他门徒说，你奉我的名求什么都能得到。就在当时的那些老师中间，那些犹太教的老师，甚至希腊那个罗马的那些老师中间，没有人可以以这种方式给他们的门徒，跟随他们的人这样子来许愿，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奉我名来求我必成全。什么叫奉耶稣的名？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就是成为耶稣的代言人，为他来做事。当你说我是奉什么什么名，奉谁的名而来，奉耶稣的名来，就是来做耶稣的代言人，来为他做事，就像耶稣奉父的名来一样。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跟第十章都说到，耶稣说，我奉父的名而来，我奉父的名而来。所以这就带着主耶稣的权柄，这种奉名带着主耶稣的权柄。路加福音第十章说到，耶稣差派72个门徒出去来传扬主的福音，来医病赶鬼。这个第17节，一二三，请，那72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主的名有大的能力，主的名代表他的权柄，代表他的能力。其实门徒果然行了大事，在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彼得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讲道，那个时候教会从120人增加到多少？记不记得？120人可能就跟我们教会，比我们教会稍微大一点点，哦，就跟我们上个礼拜的人数差不多。但是一下子增加了多少？增加了3000人，3120人。然后再每天再继续增加，想象这样的教会。所以门徒所行的神迹，上面说到门徒行神迹奇事，然后在第三章的时候来记载了他所行的，门徒们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可能是很多的神迹中间第一个这样的记载。也就在下午3点，当犹太人都做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彼得和约翰就到圣殿去，在圣殿的门口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从母腹出来，圣经说母腹出来就瘸腿，生下来就瘸腿的一个人。对大家呢，瘸腿的人你生活怎么过日子？没办法过。所以大家就把他，当时那个社会允许瘸腿人可以逃犯，就把他们放在圣殿门口，让他来逃犯。来看第三节到五节，一二三，请，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圣殿，就请他们施舍。约德和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看着我们。那人就注目看他们，指望从他那里得着什么。就注目，想象这个人，他一直在那边讨饭，讨钱，有人给，有人不给。这个时候看着我们，这个人的眼光中间可能有期待，你永远都要期待，但是也可能会常常被失望。偏偏彼得讲的话可能是会让他失望，特别一开始的半句，记不记得彼得说了什么？我金和银我都没有。你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完了，今天肯定没戏。看，一二三，请，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开始行走。彼得金银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彼得有一样，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就有权柄，就有能力，耶稣基督的名就有权柄，就有能力。所以结果是我们一二三请，他跟他们进了圣殿，边走边跳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又行走又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圣殿每门口求人施舍的，就因他所遇的事情满心惊讶诧异。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医治，就像门徒当年如此来医治一样，他借着我们，借着我们的教会，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借着你我这些都很破碎的人，曾经被医治的人，耶稣基督仍然在医治，他要给我们带来全人的拯救，全人医治，要借着我们来给这个世界带来全人的拯救，全人医治。他要让我们像当年的门徒一样，也像世世代代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些所有的圣徒一样，这些所有的圣徒来奉他的名来医治。这也就是什么叫奉他的名，就是带着他的，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来代表他进入这个世界，来做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为今天这个世界带来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医治。你要不要来奉耶稣的名出去来拯救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拯救？要不要？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巴不得能够把上帝的恩典带到我们的家人中间，带到我们的自己的朋友中间，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靠主耶稣的名，带着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你跟周围人的人说，你要带着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嗓门再大一点，带着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如果你今天觉得你软弱，上帝今天要来向你讲话，让你来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今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离开这个，不是这个世界，离开这个教会，出这个门的时候，你能够非常肯定，我要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而且我知道如何可以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我知道如何，要不要？我要不要？要。好，我们就如何可以奉耶稣的名，带着耶稣的权柄和能力来进入这个世界，来带来主耶稣的全人拯救和全人医治呢？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扎根的生命，扎根的生命要与主同住。你跟周围人说，你要与主同住，要与主同住。我们来看主耶稣，主耶稣当他一开始记载他，马可福音记载他自己行神迹，然后很快就说到，其实在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就说到他拣选了四个人成为他的门徒，承认四个人成为他门徒，彼得，还有彼得的弟弟安德烈，还有雅各，雅各的弟弟约翰，他们四个人。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就这样子讲，他开始选，第一次提到十二个门徒，一二三请。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要的人招来，他们就来到他那里，于是他设立十二个人，又称他们为使徒，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个地方，当主耶稣第一次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让他们做了两件的事情，两件事情，同在，然后传道，传道中间带有就是出去来带着神的使命传道，还有带着神的权柄来赶鬼。但中间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耶稣同在，与耶稣要同在，与耶稣同在。所以这个跟从，实际上做门徒也就是要跟从，跟从耶稣基督，跟从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使徒实际上在他们被耶稣拣选之后，几乎是寸步不离的在跟着耶稣基督，寸步不离。马可福音记载他们只有三次没有和耶稣同在，几乎次次都碰，都要出事，次次都要出事。举一个例子，一次是在他们耶稣其实还在船上，但是耶稣只是在下面睡觉而已， 他们在上面碰到暴风雨，碰到风浪就已经受不了了，已经是非常的慌乱。还有一次是我们上次曾经讲到，当这些门徒在耶稣不在的情况下想出去赶鬼，但没有赶清楚，因为他没有靠耶稣基督，所以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都是他们要出事的情况下，当他们不与耶稣基督同在。所以与耶稣同在实际上不是一件很容易一件的事情，对不对？与耶稣同在，实际上这十二个门徒必须学习在耶稣面前如何，什么叫只是出现在耶稣基督面前，什么叫与耶稣基督真正的同在，真正的同在。也就是说，什么叫来教会，什么叫真正的敬拜，什么叫参加教会的活动，什么叫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真正和耶稣基督有亲密关系，什么叫读圣经，什么是叫圣经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与耶稣同在和在耶稣基督面前晃晃悠悠出现是不一样的。就像为什么犹大在三年与耶稣所谓的主日跟着耶稣走，结果他没有真正与耶稣同在，他到最后反倒出卖了主耶稣，反倒出卖了主耶稣。所以真正与耶稣同在，耶稣肯定会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肯定会有改变。你本来有仇恨的人，你最后肯定会变成爱；你本来冷漠的人，你会变得热情，对人类，对你周围的人；你本来有苦毒的人，你会变得欢乐，变得喜乐。所以与耶稣基督在一起是不一样的，你的生命肯定会不同。这就是彼得、约翰，他刚才那个神迹之后，然后他们又借那个机会就传耶稣的道，结果当时的宗教领袖就非常不高兴，就把他们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彼得、约翰就来辩护。然后你看这些领袖们的反应，我们一二三请。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位的平民，就很惊讶，认出他们曾是跟耶稣一起的。这些人知道这是跟耶稣一起的，生命是有改变的。当你跟耶稣在一起，你生命必将改变，你就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就可以得到权柄和能力。徐杰有一个老师，他大学有一位老师是他生命改变哈、啊、一个起最重要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当时徐杰认识他的时候，他62岁，我想今年可能就80、90岁，我不知道他情况究竟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是本来神呼召他要做宣教士，但是后来呢，他变成培养宣教士的人，他属于这样的一个，一直在大学里面教书来去帮助很多，做很多的侍奉。他有一个特点，他是每天早上要花很长的时间，是很长时间要跟主耶稣亲近。他家里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有一个专门房间，就是完全是祷告的地方，祷告的地方，成年累月从来都不间断，几十年这样子下来。那他的生命呢，是个什么样子？他有一次就在教会里边，就有一个人，他心脏有问题，就在医院里边住院，紧急救护的那种。他就去了，就为那个人祷告，就在祷告过程之中，护士就跑过来了。护士冲过来，因为那人的心脏突然正常了，本来就是一塌糊涂的那种，突然就正常。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就借着这个姐妹，借着她，就是这个她这个老师是位姐妹，就借着她这样子传递，就当场就传递神迹在她身上，让她来祝福她。还有她平时她那个家里哈，经常以前你知道我们大家不都是不希望堕胎吗？如果有人怀孕哈，在美国这种情况，有很多人怀孕，她很年轻，或者说她家里有很大的挣扎，生活上有很多的问题。这一位老师呢，他就把这些怀孕有需要的人，他从来没有去抗议过，但是他在家里就把他家打开，专门有个房间，就为这样的怀孕的、生命有挣扎的、没有钱、没有地方住、可能会被家里赶出来的，就住在他家里，他就照顾他们，直到他们生下来孩子，然后他们再最后决定这个孩子究竟怎么办，是让人领养的，还是自己坚持养下来？但是至少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这样子，能够得到心灵得到医治，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在他们生命之中又有新的生命出来，让他们得到全人这样的医治。他这样子侍奉过很多的这样的女孩子。 他也有他的家里，我去他们家住，曾经有一段曾经去看望他，他家里有一个大的地图，有很大的地图，地图上就贴了很多很多的点子。我说这就是什么？他说这就是所有的他为他们祷告的宣教士们，在世界各地满满的，他居然能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上帝就是如此使用他的生命，让他带来给这个世界带来全人的拯救，全人的医治，全人的拯救，全人的医治。记得我去他家的时候，我跟徐杰还正在 dating， 还没有结婚。我知道他给我们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婚前辅导的课，他没有专门上婚前辅导，可是我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婚姻有极大的影响的这样的一门课。他就这样子讲，他没有上课，他只是非常简单谈。他说你要记得哈，你们两个人的婚姻中间，你们现在是不能只有你们两个，一定要三人行。一定要是三人行，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主耶稣，一定要有神同行，在你们这个关系中间，不要总是盯着你们俩的关系，一定要常常常常注意，在这个三人中间要跟主的关系一定要非常的亲密，一定要非常亲密，只有如此你们两个才能真正一生同行。如果你们都跟上帝去亲密，都跟耶稣亲近，你们才能够真正一生同行。这个是对我一个极大的激励，到今天还记得，因为知道不仅是我们两个，而且我们家中任何一个人都是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亲密。与主耶稣同住，首先要与主耶稣同住，才能够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才能真正奉他的名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就想问你，今天有没有灵修祷告？你今天早上起来你有没有灵修？你最近有没有读神的话语？你生命中有没有常常有主的安慰？你是不是常常在主面前出现，但从来没有跟他同住？你常来教会，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敬拜，但是你心灵从来没有被主触摸，你心中间那个苦从来没有被主给挖走，你心中依然有各样的挣扎，可能有各样的捆绑，有锁链在捆绑你，你那个讲不出来跟人无法分享的你所谓的黑暗的习惯，到今天你还讲不出口，你还不肯让主耶稣来去破碎，你身上还有什么样的锁链？主耶稣要你与他同住，要你在他面前来聆听他，来等候他，来仰望他，他就会加给你能力，给你权柄，不仅你的生命会改变，这个世界会因你变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主可能要让你绕饶恕，要诚实，要让你放弃，要你谦卑。就说好，我们看第二个，首先要在第二个呢，要得主的生命，要得他的权柄和能力。第二就是要信靠的生活，要轻装上路，要信靠的生活，要轻装上路。你跟周围说不要拿太多行李，不要拿太多行李，要轻装上路，轻装上路。 OK， 主耶稣来差派他的门徒出去，我们一块儿来读一二三，请他叫十二个使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灵，并且吩咐他们途中不要带食物和行囊，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手杖，只要穿鞋子，也不要穿两件内衣。你们无论到何处，进哪家就住在哪家，直到离开那地方。主耶稣这个时候的教导，不带行李出远门。有人解释，这可能是主耶稣在说使命非常紧迫，来不及收拾，来不及收拾。家里是有两个大箱子，但是时间不够。但实际上呢，其实真正要说，如果你的行李不够，你也走不远，对不对？到半路衣服不换还是不行啊，时间久，两个月下来臭的自己都受不了，门也进不去，谁也不会让你进去。所以看来不仅仅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很有可能在反映主耶稣所差遣的使命的这个特点。如果你是传主耶稣的福音的人，你是来带来主耶稣医治的人，这个使命有特别特点，要我们完全依靠别人的慷慨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要门徒完全依靠别人的慷慨，完全依靠别人的慷慨，这是一个极其贫困潦倒的这个表现，极其贫穷的这样一种表现。当然不是说今天我们自己传福音鞋也不穿进门就说能不能送我一双鞋，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哦，那我刚才没有吃饭，能不能那给我烧两条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这个生命在表现那个态度本身是要极其要带着那种谦卑，带着那种就是穷，我们自己好像是表面没有这样的一种，真正没有，要虚空，要把自己彻底倒空，彻底倒空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是主耶稣的这样的呼召，这样的呼召好像一种完全失控的样子，因为你完全要依靠别人，穷困潦倒，就好像那个父亲的二儿子，他把分了自己家产，到了最后只能靠抢吃猪的食物，找人让给自己能住的地方。他们这些门徒，他们不坐一等舱，他们不是为了舒适，他们要带着谦卑而来，以完全依靠上帝供给他们生命中一切，就像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之中要靠上帝供给他们生命一切，要靠玛拿每天捡着吃，甚至不准给自己来存，每天只能拿每天的份，这就是主这样的呼召。实际上基督徒，当你生命软弱的时候，当你生命有苦难的时候，当你在苦难中挣扎的时候，你往往是最最耶稣能力最美好的见证。这就为什么我们常常应该有见证，我们不要等到自己的见证非常漂亮非常好的时候再来做，你来做就是我软弱，神给我力量，我战胜我生命一样罪，或者是让我可以去饶恕，让我可以去爱，让我可以生命的锁链可以被打碎，一个锁链管它是再小的锁链，中间一个环节就被打碎，你就来做见证。所以软弱和贫穷是传福音的最有效的这样的工具，这就为什么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记不记得刚才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穷困的时候，我有的那就是最，就是我把我有的最好的给人，那就是最珍贵的主耶稣，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一种委身。主实际上今天也在呼召我们，也在呼召我们，让我们主动的放弃，也让我们有一种主动的放弃，让我们生活来开始贫困。所谓的贫困，我不是说让把你的钱都往外扔，把你的车也不要了，干脆走路上班，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生活中主动来让它变得失去那种所谓的稳定性，失去那种舒适感，失去那种自信，失去那种所谓的朋友的这种热热闹闹这种感觉，或失去每天的大鱼大肉。或许神在呼召你来进食，常常有进食为人祷告的这样的时间，或许神让你常常是家里的东西尽量少一点东西，是不是东西可以继续捐出去，当然不要一边捐一边买，那是这个就问题更大。哎，我这个不是讲笑话，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个姐妹就是这样子捐得可快了，然后每天家里的盒子，你知道现在根本都不需要出门，那盒子就会进来 QVC 啊，或者 Home Shopping什么 channel 对不对 ？HSC 还是什么？哦，就不得了。所以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家里简单，尽量简单，尽量简单，留空间，留空间，别人就住得进来。你的思想留空间，主就进得来。有一个姐妹，有一个传道人跟我分享，有另外一个姐妹，大概有一个four bedroom 的房子，四个房间的房子，有一对宣教士回来哈，他从那宣教工厂回来，需要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就他们就说能不能让这一对宣教士住在他们家，住在他四个房间的大房子里，然后他回答说不行，房子都是满的，搞不清楚一个人住四个房间都是满的。所以但愿我们就祷告，在我们生命之中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过贫穷的生活，可以做简单的生活。所以我所谓可能贫穷听起来有点吓人，就是简单的生活，当我们简单的生活，别人就可以简单的活下来。这是有人曾经这样讲的话， We live simply, the other people can simply live. 真是 当我们过简单的生活，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呼召，为主来贫困，透过你的贫穷来贫困，透过你的简单，透过你的贫穷来释放，不是靠你的优势，不是靠你的富足。所以你对钱财的管理，还有你的能力，你的时间，愿主都让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贫困下来。所以曾经有这样见证，有人就说，我等我有很有钱的时候再来奉献，再来奉献给教会。一般讲这种话的人，到有钱的时候都很不容易，也不见得行。你们知不知道，一张钞票，一块钱的钞票，它的它的生命力，不能叫生命力，这个讲起来有点奇怪，就是这个循环期到底有多长？一块钱的钞票 ，50 days 哈 ，one five。哦，这个到底可能是搞金融的还是怎么着？他讲的真的准，就是15天的时间，一块钱的钞票啊 ，$1 这种，也就是在这个市场也只能赚15天，除非你把它放在你口袋里不用，那当然呢，我就不知道是多少天了。可是这个一块钱，如果你把它放在神的事工里边，你放在后边那个奉献箱里边，你知道它可以有多长的生命力？生命 ，it's eternity。是永恒的。你现在你放在主的奉献箱里面，你给主的那个钱是永恒的，进到天国的。不要等到你富有的时候再来做主的工，在你贫穷的时候就开始，贫穷的时候就开始。曾经有一个有一个传道人是 Dallas 有一个叫 Highland Park Church， 你们大家可能不觉得这个很有名气。如果我讲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常常去那个教会，你大概在他，特别是在他做省长甚至做总统之前，都是去那个教会。George W. Bush， 其实他们家里边几个 Bush 好像都是去那个教会。他是那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就是当时 George Bush 去的时候，他就是那边的传道人。他就曾经讲了一个故事，他讲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跟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两个人就立了一个约。什么约呢？我们俩都是10%奉献 ，OK， 就10%奉献。当时很年轻，没有什么钱，所以他第一年当他挣了10,000块钱的时候，他奉献了1,000块钱。哇，这是很了不起的。我知道非常了不起，因为我有过有10,000块钱的，那每年10,000块钱那个生命究竟该怎么过的？我知道，1,000块钱出不来，对，很难的，很难出得来。因为当你有房租，当你还有牙齿需要去看，你还要看病，你还有车需要维修的时候，结果他就给了1,000，然后到最后呢，等了他后来就赚了10万块钱，他就给了10万，就给了10,000，然后他后来就100万，那年他就给了10万，但最后他有600万，他就发现写60万写给教会太难了，他觉得这不行，这个约的实在太亏了。他跑去找原来的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已经到别的教会去了，他就说，能不能商量商量，这个你把我释放掉，让我不要在这个约里边。然后那个牧师呢，就当场就在那个地上就开始跪着祷告，就把他祷告很长时间，声音很非常小，他也没有讲出来。这个人就觉得奇怪，你在祷告什么呢？他说，我在祷告就是神让你的收入变成10,000块钱，所以你就可以只奉献1,000块钱好了。谢主，在我们贫穷的时候来侍奉，然后我们永远保持这样一个贫穷的心，不要以为我们富有的时候，省得我们到富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我们富有，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有这种贫穷的这样的心。我们是贫穷，我们生命中一切都是主的，让我们如此来侍奉，轻装上阵，生命中间永远要轻装，不可以带太多包袱。你所有的能力，当你在教会之中侍奉的时候，你所有的能力放下，你所有的这种自满放下，你就谦卑来这个来到教会来侍奉。在你的工作之中也要同样如此。我知道在美国太难了，美国你不夸奖自己一番，好像这个日子就很难过。但让主给恩典，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做不同的见证，就是要做不同的见证。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能够轻装上路的人呢？是轻装上路的人呢？怎么才能知道？你说我怎么才能知道？怎么才能知道？觉得我怎么才能知道？你不祷告的侍奉就是一种骄傲的侍奉，就是那种满足的人的侍奉，就是有能力的人的侍奉。你不祷告去工作，就是那种自有能力的，这样的自以为有能力的这样的人的一种工作。 你不祷告，你不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他们生命祷告，就是自以为自有能力的父母，早晚会吃亏。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吃亏，带着膝盖，用膝盖来过每天的日子生活，用膝盖。当你在上帝面前你能够矮小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你才能够真正的高大，人们才能羡慕你的生命，人们才能觉得这个人生命实在是美好。在这么大压力之下，你看他的坚强，你看他的勇敢，你看他的自，你看他的无私。感谢主，神今天呼召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权柄和能力，让我们首先要轻装上路，要轻装上路。好，我们来重新来回忆一下，要得到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第一应该有什么？要与主同住，当然这个是长长的，只需要记四个字，要与主同住。第二个呢，轻装上路，也记着行李不要带太多就是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然后下面呢，就是要有巨大的这个能力，其实应该说是超自然的能力，就要有圣灵的充满。因为门徒的这一个权柄能力是从耶稣而来，从耶稣而来。主耶稣的能力，自己的权柄就是从上帝而来。主耶稣当周围的人这样子谴责他，说他赶鬼的能力是从鬼王而来的时候，他是如此的反驳，一二三，请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那么上帝的国就临到你们了。也就是当主耶稣靠着上帝的灵赶鬼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我们。其实在路加福音说，我靠着上帝的能力，那个能力用的字是 finger， 就是手指，上帝的手来赶鬼，也就是圣灵的这样的同在。所以门徒的能力也是从圣灵而来。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著名的经文，我巴不得大家都能背下来，如果你能背你就来背，一二三，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门徒就是他们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圣灵，主耶稣的能力成为以圣灵的能力这样传给他们，一直与他们同在，使得他们能够一直，只要他们求圣灵的能力会一直与他们同在，充满他们，让他们来做见证。实际上当这些门徒他们去传主福音的时候，那些人那些宗教领袖反驳他们，就觉得他们这些能力究竟哪里来，你靠谁的名？他就说，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因为除他之外就没有别的名可以得拯救。我们再接着看，当这些后来那些宗教领袖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基督徒们就一块来祷告，教会就一块来祷告，一二三，请主啊，现在求你鉴察他们的威吓，使你的仆人放胆传你的道，伸出你的手来，让医治神奇事借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上帝的道。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说的彼得和约翰他们所行神迹，是因为前面圣灵的充满。然后这个地方当约翰跟彼得回去他们再祷告的时候，又次被圣灵来充满。这个地方在第五章马上就记载又他们的神迹奇事，一二三，请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好让彼得走过来的时候，或者影子投在一些人的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灵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镇来，他们全都得到了医治，全都得到了医治。这个就是圣灵充满最后的结果。使徒行传就一直这样记载，当圣灵充满，他们就行神迹奇事，有人就得到医治，然后有人就归主，然后这个又是他们再祷告，圣灵再充满，又能得到医治，就一次次这样记载。这就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觉得自己为什么传福音会这么艰难，常常觉得如此艰难，对不对？常常觉得好像有很多的挣扎。上帝要让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 他的权柄和能力来这样子来传。我最近，我今天还刚刚读我自己的老师写的一本书，我在汤姆神学院，我的老师，我原来新约老师，现在他到另外一个神学院去了 Dr. Craig Kinner， 这个是我很敬仰的一位老师。他呢就到中国大陆有去培训哈，就碰到了很多的传道人。那这些传道人就跟他讲这些很多神迹奇事的故事。你知道这些传道人不是我们所谓传统上的那种比较注意灵恩的，甚至都不讲灵恩的，差不多都是不讲灵恩的，是属于那种很规规矩矩的唱歌，可能还不如我们，不能叫不如我们，跟这个词讲的不好，你们没有听到哈，不是这样，不是不如我们，是说他们手都可能都不会举起来，我们还算举举手。对，曾经有人跟我讲，哦，你们唱歌怎么手会举起来？是不是灵恩派？有人问我，对，我们就是手这样举起来，他们可能都不这样做，可是他们常常碰到神迹奇事。他们曾经有一个报告，这个是属于美国关于这个是宣教士在中国大陆以前，这个是以前的哈，他宣教这种情况，大家如何信主？说信主中间至少50%的人信主都是因为自己得到医治，或者他们所亲密的一个人、认识的人，或者一个朋友或者亲人自己生命得到医治，所以信主的，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以前，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什么情况？现在特别是在农村这种，因为数据比较多一些，几乎很多人信主。50%是起码的，很多人信主是80%、90%，都是因为跟神迹奇事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有一个58岁的有一个妇女哈，她是1995年的时候在一个村庄，山东的一个村庄，然后她呢就是她有病，马上就要死去，然后好几天都没有吃喝了，大概3天都没有吃没有喝，不能进食那样子。然后呢，因为他的弟弟呢是一个基督徒，弟弟呢就把这些基督徒都给叫来，来围着他来祷告，围着他来祷告，这些整个村庄的人都过来看，因为那个时候大概也没有什么新闻可以看别的，都过来看这个事情，这是很大一件事情，也是村庄的人关系比较密切，但是整个村庄的人是这样说，如果你祷告他能够活下来，我们全都信主。我们全都信主，哎，村庄人还是很朴实。结果这些基督徒就开始祷告。我就在想象，如果我们教会有个人抬进来让我们祷告，我们敢不敢接受这样挑战？敢不敢？您不要来，赶紧，我们有一二，我们有护士，快，还有什么大夫，快点想办法。我们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结果这帮人就把他抬进来，然后大家就一块祷告，基督徒就一块祷告。他一祷告半个小时，我们可能觉得半个小时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在那个地方祷告半小时是房顶都会掀掉的一种祷告，房顶都会掀掉，大家一块来呼求，一块来喊拯救，就来救，就来救这一个人，就来救他，就是那种把身心灵都扑进去的这样一种祷告。半个小时之后，哎，这个人突然就醒过来了，就可以喝水，就可以吃，等到第二天早上就好了，就整个就好了。你想这样的一种权柄，这样的一种能力，主耶稣的能力，整个村庄几乎全都信了主。然后我那个老师，因为他去培养传道人嘛，在那边中间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呢又有一个姐妹传道人，他自己有受过医学的训练，他就说他过去传道这么多年哈，他就觉得自己因为信心小，他还觉得很惭愧，只见过7-8件神迹奇事。这所谓7-8件神迹奇事，然后其他都是很小的神迹奇事。你知道他，你要听他这个所谓7-8件，还有很小，这什么意思？比如说在教会里边，如果你进来之后，大家一祷告，你的血压降下来了，你的心脏好像好了，这个不算神迹奇事，这是应该的。OK， 这就是他的意思，所谓神迹奇事。然后我这个老师因为自己要写书，他这本书叫做《神迹奇事》，上下册非常厚，从圣约、新约圣经背景还有各方面这样写。他就问他，你有没有？他主要想看有没有像主耶稣基督行的那种神迹。说你有没有看到人眼睛啊看不见，后来可以开的，有没有见过这种？因为这个是很难的一种。他说哦，有见过。他说这个，他说是因为有一个人大概10年眼睛睁不开，可能是眼睛没法睁开，因为是神经的问题， 那她那一天呢，她就决定要为她祷告。这一个姐妹很少，她一般不轻易为人祷告，她祷告的时候就是说觉着应该祷告，她就圣灵有一个真感动，她就祷告，刚刚把手一放那个人眼睛上，那眼睛叭一声就睁开了，十年没睁开，一下就睁开了。这就是他所谓的神经奇，他把这种才能算神经奇，是其他都不算的。你想这种情况，结果那个人很快，那个姐妹五十多岁的姐妹很快就信了主，信了主，直到今天还在教会里面侍奉。圣灵的能力，这是圣灵的能力，这中间带有神极强的能力，这种全能的叫做 power evangelism, power encounter, 就是全能的这种布道，全能的医治，是上帝的权柄和能力在中间这样子实行。如何能够得到这样的能力？如何能够得到这样的能力？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祷告，所有的全能祷告。我们刚才说到门徒们，他们得到能力是祷告，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怎么，他们在上帝面前等候祷告，圣灵就降下来，圣灵的能力就降下来，他们就可以出去来传扬主的福音，来可以医治医病赶鬼。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前面，这个经文当门徒约翰跟彼得回去的时候，他们又是聚在一起祷告，那个整个地方都被震动，然后圣灵就充满，他们又出去传扬福音，这样子来神迹奇事，这样子来祷告，这样子来影响人，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要祷告，要等候，要祷告。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爱祷告，你实在是太可惜了。你人生，你基督徒生命中那最重要的你没有，难怪你生命如此无力，难怪你每天起床有这么大的挣扎，难怪你心中间的挂虑从来就没有完过，你好像觉得自己信主这么多年怎么跟周围人没有什么区别，难怪生命的枷锁还一直在捆绑。神呼召你祷告，你今天跟主来做一个尾声，你来等候主，你来祷告，你参加祷告会。如果你自己不仅要一个人祷告，还要跟别人一起祷告。基督徒的生命从来不是一种独舞独行僧的那种生命，你一定要在家庭之中，一定要在团体之中，要在主耶稣的团体之中一同来祷告，等候祷告，参加各样的祷告会。我知道 Upper Marion Baptist Church 有一位姐妹，她每天早上都到那个大堂里面去祷告，要么是七点，要么是九点，就是看她那个时间，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孙女要送到学校去 ，depend 那时间，每天早上都会去祷告。然后一听说我们这边有祷告，她只要有办法，她肯定来。她是讲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听我们话她也听不懂。他是，但是他就是有圣灵的充满，就是要喜欢祷告，就是喜欢跟神的子民一块祷告。你来祷告，神就使用他，神使用他，他就到处去看望那些生病的人，在他们教会里边，生病的人几乎都是他包下来了。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都去探访，他肯定去探访，他保证你每一个人我都要去探访，因为他们教会长辈特别的多，有很多生命上需要。有很多的这样的需要，年轻人其实也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只要有需要他都去为人祷告，他每次去祷告都带着一本圣诗，圣诗上面又有经文又能唱，他就为人唱诗歌，他声音非常好听，你要想听他唱歌，你要想听他祷告，礼拜六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的那个礼拜六早上，我们教会就有晨祷会，你来听他祷告，你来听，你看他带领，他常常是顺着圣灵的带领那样子祷告。就这位姐妹，所以祷告等候得圣灵的能力，圣灵就会使用你，上帝使用你来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全能去传扬主的福音，去带来主的医治。好，最后得到主耶稣的这个能力，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最后一点要有单纯的动机，要有单纯的动机，要一切的荣耀要归主。你跟周围说，你要有单纯的动机，对，动机一定要单纯，在侍奉主中间，在这个得主能力的生命一定要单纯。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什么样的动机在生命之中？当彼得他们这样子行了神迹之后，人们就感到非常的惊讶，所以大家就开始跑过来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彼得就这样讲一二三情，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因这事而惊讶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使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使这人在你们面前完全好了。然后彼得马上下面就接着说，就跟他们讲一二三情，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除去，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而来。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这那天前面不是3120，中间又加了一些人，但第二次这个新神迹加了5000，男的数目都加了5000。在那个时候基本上这个数目一般只记男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女子至少会有一半，大概还有小孩加在一起。所以感谢主，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真正你行神迹，要行神迹，要得主的能力，一定要有单纯的目的，也就是要让领人归主，要生命一切要荣耀主，要来荣耀主，要来荣耀主，这就是你唯一真正能够得到主恩典，得到主权柄能力的这样的途径。这样途径使徒行传记录了很多的其他的这样的记录，关于有些人他想要门徒的这种能力，但是为了有私心，为了私欲，为了自己好像是有能力的人，或者是为了钱财。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一切的侍奉都有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不为自己，唯独为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下面大家来一块儿来作为回应，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呢，这个名字，这个是一个黑人姐妹唱的歌，黑人地区黑人姐妹，这个已经是很 popular 在黑人教会，甚至在白人教会。现在我巴不得在我们教会也能 popular。这歌很好唱，非常简单，只有3句词，就是 There's a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在耶稣的名字有能力。好，我们把下面的 PowerPoint。主要是吧，耶稣的名字有能力。好，我们再往下面看，也就只有3句，他唱的就这么简单。我就想着你听的时候，你就来听，你就让耶稣的名字进到你心里，你就问我相不相信，我相不相信。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to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To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Come on, you declare it. There is power.
让你来唱，你来宣告。如果你可以唱，你就用英文就唱。
There is power.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In the name Jesus. We know where it is to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生命中任何的枷锁 ，break every chain。主的军队。
There's an army rising up. There's an army.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链在捆绑中，什么来捆绑你？耶稣基督的名有能力，我彻底来承认。你听没听到？你生命的锁链已经碎掉了，已经掉下来了。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主耶稣的名字就是有能力的，就是有能力的，能够砍断我们生命中，能够破碎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锁链，一切的锁链。主，感谢你，感谢你，就用这么简单的这样的真理来震撼我们的心。主啊，今天我们中间有任何的捆绑，你就要彻底把它砸碎，你要彻底砸碎，你就让我们经历你自己自由的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生命，可以因此可以带着你的使命进入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自由，带来真正的自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们有谁今天愿意得到主耶稣的医治？你要得到他自由的，得到他自由的，你就把手举起来，你把手举起来。你那生命中可能有一个捆绑，没有人知道，你从来没有人跟人分享，你来举手。或者你已经跟人分享，你一次次来呼求神来砍断这捆绑，你今天再次来把手举起来，你就一次次来到上帝面前来表明你的心意。主，我要让你来彻底来砍断我这个捆绑，彻底砍断这样的捆绑。主，感谢你， Amen， Amen， 谢谢你，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哦，谢谢你主，你可以把手放下。我们中间，如果你到今天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中间你还说耶稣基督还不是我生命救主，我还没有委身给他，但是我今天我听到耶稣基督是如此有权柄有能力，我想让他进入到我生命之中，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相信他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就像当年彼得约翰他们行神迹，几千人就信主，三千五千成千上万人信主，今天我要加入。哦，你就来把你的手举起来，坐在你位置上，你把你手举起来，你说我要来信主，我来信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你可以把手放下，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你可以把手放下，神看见，神看见，感谢主。主啊，今天就是你来砍断枷锁的时刻。哦，主，你就是来砍断枷锁。我们生命之中，我们听到你的福音，我们听到你的名字是有如此的权柄和如此的能力，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今天从今天开始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力来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再不怕我们生命中任何的黑暗，我们知道在你就有光明，在你就有光明，因为你是做砍断做破碎，然而你又做完全医治的这样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你是如此的恩待，谢谢你主，哈利路亚，谢谢你。感谢你，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奔走天路的时刻，就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带着权柄，带着能力，我们生命任何的锁链没有不被砍碎，没有不被砸碎的。我们听到锁链在掉下，哗啦啦掉下，再掉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听到这样的声音，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